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各位洛杉矶与纽约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是西元2024年9月3号星期二，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 Rush Hour， 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呢，邀请到是张军律师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做新闻分析。我们接下来先请 Michael 和听众朋友来问好。 Michael 你好。
广玉好，各位亲爱的洛杉矶和纽约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您来。好，我想在过去的这个 weekend 里面，我们看见了就是在以色列跟哈马斯的这场战争当中啊，现在已经看见了，就是以色列的人质有6名被哈马斯给处死了。那么在这个以色列方面呢，就发生了这个群众的大规模的示威，认为就是说以色列政府啊，这个不管人质的性命啊，不愿意停火，所以呢导致人质最后被处死啊。那么群众是非常非常愤怒的，那么认为说这些今天发生的这个事情就是这个总理内塔雅胡的错啊。那么连英国方面现在也开始暂停向这个以色列出口部分的一个武器啊。我想请教你啊，我们先来谈这个啊，这个人命最大啊，但是真的很可惜啊，这个人质还是没有救回来。所以看起来这个哈马斯还是非常厉害的。来，你怎么看这个事情的局势发展？
我觉得这个局势的发展其实越来越变得是一个无解的议题啊，也就是说哈马斯毫无疑问他没有什么太大的动力要释放这些人质，因为当他释放了这些人质以后，也就意味着哈马斯的末日就开始了嘛。那么以色列的角度来说的话，他现在如果要停火，那么内塔尼亚胡第一他自己个人的政治生命也是这个系于一旦，因为他你也知道他在这个以色列国内他的民调其实是非常低的，那么他还要联合其他的政党来组成这个所谓的联合政府，所以如果他不维持对哈马斯的持续不断的打击，也就是说如果真的人质的问题很快得到解决，那他自己的个人生命政治生命都会是一个问题。与此同时呢，当然以色列国内对于这个跟哈马斯那确实还是有比较大的，一方面大家当然是觉得要坚决的打击哈马斯的这个恐怖主义的分子，那同时呢这个人质的问题始终不能解决，因为那么多的人质，他每一个人在以色列这次被处死的人质里面还有美国人就是美国和以色列双重国籍的人，那么当然还要牵涉到美国跟以色列以及跟哈马斯跟巴勒斯坦的关系，所以这个议题基本上是无解的，也就是这个人质被处死这个事情，我觉得不是说是说有可能发生，而是说是什么时候发生，这是一定会发生的。这么长时间其实很多观察家觉得说，哎，那为什么是不是这个人质被处死，他们悲观的估计可能更早些时候就应该发生了。
OK， 但是因为我想很多人都认为觉得说以色列这么强大的一个国家哦，基本上要这个就是要来对付这个恐怖主义或者是恐怖分子哈马斯哦，应该是非常容易的一件事情哦，他这个就是用他强大的武力都可以这个轻而易举的把他从这个地图上消灭掉，可是问题在这里，只要牵扯到人质的事情，你今天就是你要消灭他跟你手上他的手上就是对方的手上有你的人质的时候，基本上就像你讲的，这是一个无解的，那变成一件事情就是说，那是不是人质是要被牺牲掉呢？你的看法呢？在民主国家里面牺牲人质这种事情做得出来吗？
做不出来，不可能哪个国家说这个我要跟恐怖主义分子达成某一个什么停火的协议，为了我自己的这个可以把一些人质给牺牲掉，任何一个民主国家是不可能做出这个事情来。所以确实这个您刚才提到了以色列的国防军当然在中东是非常强大的，但是他的强大是在于他跟正规军作战可能比较强大，但是哈马斯跟普通的巴勒斯坦的居民在加沙地带的居民他们都是混在一起的，也就是说他可能他连制服都没有，他自己本身他就是平民，这个拿起了武器可能就成了这个恐怖主义分子，放下武器他是平民，所以你要把他彻底的剿灭确实也是非常难的一件事，因为他脸上也不可能刺青说我是哈马斯请来消灭我，没有这个东西，所以对于以色列来说我觉得确实是非常非常难的事情。同时第一呢，他是面临以色列自己国家的这个国内的政治的压力，我刚才提到了 他的国这个内塔尼亚胡政府，他是一个联合政府，他自己的党其实也不是一个多数党，所以他还要有很多极端的极右的这个坚决反对这个跟哈马斯讲和的这些这个党派也在里面。同时你也知道他还要面临美国的压力，美国我想这个现在的执政党是民主党，民主党在马上十一月份的选举当中，美国国内的很多同情巴勒斯坦的这些人士对于民主党本身压力也非常大，所以美国当然拜登政府转而就要把这些压力要转嫁给这个内塔尼亚胡，所以这个内塔尼亚胡政府跟美国的现任的政府关系不好，我想已经是这个非常公开的秘密。所以其实从在这个时候，我想内塔尼亚胡的这个角色，确实是一个不容易做的角色。
哇、，OK， 我们从这个以哈战争来看哈，就是以色列跟哈马斯的战争来看，就说要征服一个地方哈，或者是这个战争不伤及无辜，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啊，根本就不可能。只要有战争的话，很多人都认为说打一个战争，要征服一个地方是很容易的。我们看一看过去我们美国打的这些地方要征服哦，就是打下来也许很容易，但是后面其实收尾的时候都不太好看哦。所以我们现在看到以色列跟哈马斯，以色列是多强大的一个国家，你要在这个怎么讲，就是加萨走廊这个地方你要把它清除掉，这非常非常困难，而且还有一个你会不伤及无辜生命也做不到。这种事情我觉得好像就是有些时候我们看这个历史的时候，你才发现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美国用的这个超级武器就是原子弹，才真正止住了战争的这个四处蔓延哦。但是话又讲回来哈，这个我们美国是投下了原子弹，但是不要忘了我们美国还花了更多的钱去支持日本，然后重建日本哦。所以有些时候世界上没有什么叫做双赢的事情，你说是不是？
哦，没有，刚才你提到的美国这个在广岛扔下的原子弹，它虽然结束了这个二战，但是事实上你也知道几十万的日本平民也为此献出了生命啊，所以you know，美国你刚才提到的它的占领任何的就是近代史上吧，占领任何一个国家好像最终特别成功的例子我也没有看出来，包括在伊拉克最终也是，包括那当然阿富汗也是一个现在共和党经常攻击这个拜登政府的这样的一个经常拿出来说的议题。所以占领别国占领是容易的，但是管制和这个管理一个国家并且重建一个国家，所以是非常不容易的事。因此美国在外交上始终有这么一个，至少吧，越战以后啊，形成了这样一个共识，就是说你可以去维持和平，但是你要是去帮这个国家重建，建成一个跟美国一样的国家，这个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
或者是说你要改变那个地方，它本来不是你的，然后你要改变那个地方的生态，就是说变成哪一种生态，我觉得基本上都是不太可能的事情，也几乎我们在历史上都没看到，除非叫改朝换代，我们看到有很多这个文明的发展，说哦哪个王朝整个结束了，然后换到另外一个朝代，有可能。但是如果说你用炮弹或者是士兵或者是什么武器，你去轰掉那个地方，然后它就会全部改变，好像没有哎，我都找不出来哎，你说是不是？
对呀、啊，你像当年在这个美军在越南打那个扔下的钢铁的炮弹，包括现在已经禁用的很多的汽油弹、凝固汽油弹等等，那个对平民的杀伤也是非常非常大，但最终美国依然是没有能够赢得这个越战，所以这次这个以色列针对哈马斯的这个作战最终是怎么样的一个结局收场，说实话随着这几名人质的被杀害，我觉得变得更加的这个不可预测，变得更加的困难。
因为以色列的这些家属啊，他们不管就说你政府到底要干什么，你要把我的孩子还给我，
当然
对不对？而且他觉得说这是政府的工作啊，我的小孩现在被哈马斯掳去了，你不把我要回来，你就一直开始打仗。我想家人或家属，他不管政府要怎么做，就是你把孩子还给我，你要去把人给我救回来。那接下来你要干什么？那是你家的事情。但是现在就是一个两难的地方，你知道吗？你要去打对方，对方有你的人，然后你说你跟对方谈判，哇，那个 谈判以后，你也不知道人家到底还给你的人是好的，是活人还是死人 ，OK？ 然后到时候可能还会壮大了别人，所以这是一个两难的问题。所以我说这个事情，你知道吗？就说以色列跟哈马斯的战争，它如果不停止，或者它不能够得到一个和解，或者是达到一个平衡点的话，我觉得美国国内这件事情也吵不完了，也没完没了，不可能停止。而且还有一个学校要开学了 ，OK？ 现在这个事情又要来了，你觉得呢？
我觉得随着这个美国的大选不断的逼近啊，这个以色列跟哈马斯的这个冲突的问题一定会成为逐渐的会成为美国总统大选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那么其实现在你也知道，这个民主党呢，他是换了候选人，换了这个哈里斯啊，也有叫他贺锦丽的。那他当然不希望这个以色列跟哈马斯的冲突成为美国国内总统的这个议题，尤其是这个共和党不断炒作，因为原因就是他们一直攻击啊，这个民主党对于这个以色列的压制，以及对于巴勒斯坦的这种同情和支持，所以要呢，民主党肯定是不希望这个议题被无限的扩大。因此，在未来的60多天的这个选举的期间，我相信民主党呢，还一方面要在美国国内不断的做出姿态，要表示出来要支持这个以色列，啊，与此同时，他可能内部啊私下里还要进一步的给以色列施加压力，就是。这个在打击哈马斯恐怖主义分子的同时，要尽最大努力减少平民的伤亡。你听上去都觉得是一头包，是不可能实现的这些目标。对，
对，这双方有矛盾，你知道吗？这些东西就好像刚才我们讲的，以色列现在面临的就是说，你要怎么样把人质救出来，然后你还要打击哈马斯，人家手上有你的人，你就下不了手。好，你就算是你把他对方轰炸，全部夷为平地，那你的人质就是全死，而且手上还有100多人。那你想想看，你身为一个总理，你要怎么样面对你的人民？说你说哦，我现在只是为了要把这个恐怖主义全部消灭，所以我们的人民当陪葬，我们的人质当陪葬。这事情在就像您刚才讲的，民主国家不可能 ，OK？ 除非你是北韩，要不然的话，我觉得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没有一个政府敢做这种事情吧？
对，不能没。不可能，尤其是这次的6名人质被杀害以后，我觉得会被迫，就是不论你喜欢还是不喜欢，这个以色列国防军、内塔尼亚胡政府被迫还要展开新一轮的，也许是更大规模的这个报复行动。那也就意味着，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面，可能有更多的巴勒斯坦的平民要被这个成为这个误伤误炸的这个对象，所以将会引发。我认为新一波的这个人道主义的危机啊，确实是有可能。
对，你刚才讲的是平民，那你觉得哈马斯带着100多人，他会不会过两天又会杀个10个人，然后又把那录影带放出来给大家看？你说这真的，哎呀，我的天哪！我有些时候看到这种事情的时候，你就觉得哇，这怎么解决啊？真是头大，你知道吗？真的 ，OK， 好，来，节目先进行到这里啊，我们先进广告，我们待会再继续的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待会我们要来谈一谈，请这个张军律师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分析哦。因为现在当家做主有两个人要争一个位置嘛，一个就是我们的副总统贺锦丽，那么他的政策呢一直都很模糊哦。但是上个礼拜呢，他接受了 CNN 媒体的这个访问，那么他到底谈清楚什么事呢？还是什么都没有谈清楚呢？我们待会呢再请这个张军律师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做深入的分析。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的邀请到的是张军律师和听众朋友们来做新闻分析。好，我们接下来回到这个我们自己国家的这个总统大选哦。总统大选代表民主党参选的副总统贺锦丽呢，因为他的政策因为都一直搞不太清楚哦，而且他讲话很保守哦，很多民众都不知道说他是要承袭所有有拜登总统的这个政策方向呢，还是说他有他自己的想法呢？因为我们知道在这个民主国家里面，总统是三军的统帅，这个 这个像外交啦、经济啦、移民啦，这些都是属于总统的职权，他会有他自己的一个倾向哦。那么当然很多的政策也需要由国会的，这怎么讲，就是说国会的这个援助啊，就是说你要有他自己的党内里面也站在这个方向，所以呢总统就可以这个发号施令，让这个国家整个运作起来哦。但是问题在这里，现在就说贺锦丽这个好像民调还不错哦，但是问题是他到底是什么政策，你知道搞不太清楚，你知道，所以呢很多人都很关心。那么前一阵子，就上个礼拜吧，他就终于接受了 CNN 的一个媒体的这个访问啊。好，我们接下来就请张军律师告诉我们一下，贺锦丽他到底谈清楚他政策的方向了吗？你告诉我们一下，他到底谈清楚了什么事情呢？
我觉得他基本上没有谈清楚太多的事情，但是呢这个可能不是他第一次啊，这个单独接受这个媒体，就是宣布他成为这个总统的候选人以来，他接受一个媒体的独家采访，当然也不是完全独家，因为他把副总统也带着，所以共和党人批评说，你这个接受的这么长时间不接受单独采访，好不容易同意了，怎么还带个家长陪着你啊？意思就是说他对政策不了解啊等等。所以我觉得他这一次的这个接受采访的主要目的，还是要让美国民众相信，就是他对这个不论你喜不喜欢他的议题，至少他能有办法把很多的议题把它讲清楚。从这个角度来说呢，我觉得他的目的是基本达到的。大家看到的就是他面对这个媒体的采访，那么他基本上还能做到侃侃而谈啊。虽然很多的政策啊，比如说当记者问到他啊，这个 Dana Bash 就是 CNN 的记者问到他说，那你认为你这些比如说对于这个移民的政策啊，他现在表现出来就是他很强硬，因为他说呢这个加州啊也是一个边境州嘛，那么他做过两任的加州的总检察长，在这个期间呢，他这个非常积极严厉的打击这个非法的这个什么毒品贩子啦、人口贩子啊等等啊，这个同时呢对于这个页岩油和页岩气就是 fracking， 那么他的政策发生了改变，从开始的时候的坚决反对到现在态度变得比较温和，因为共和党人一直批评他是极端的这个极左的所谓的环保路线啊等等。但是他也强调说，他说这个因为这个我做加州的参议员的时候，那当然代表的是加州的利益，但是现在我要选总统，我就不能只考虑加州的利益，因此呢我的总体的价值观没有变化啊，但是呢我的这个观点一些政策，那么确实呢也是在进化中，所以他这个是他的一个表示。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就是共和党人啊，尤其他的竞争对手，还有就是美国的民众会看到说，哎，这次他是否能接受一个相对比较犀利的啊，这个当然也是个自由派的媒体啊 ，Dana Bash 对他的这个种种的这个提问，这个目的我认为他达到了。但是在政策上呢，他个人的很多的变化呀等等，这个美国民众可能确实需要多一点的时间来消化。
OK， 通常哈，我们讲说这个。总统候选人的这种专访，这个一般来讲，媒体都会准备比较难的问题来问候选人，或者是说这个问题他会围绕的比较窄，就是希望你答的这个东西啊要比较具体化。但是我觉得 CNN 的这个访问，我觉得对贺锦丽很礼遇耶，你知道吗？礼遇到了一种什么程度，就觉得说这宣传片吧。你知道吗？这因为我是新闻媒，因为我是一个新闻记者。如果我有机会去访问总统或者是副总统的时候，我觉得我问题一定会很小，你知道吗？我不会那种好像把那个问题说这个好像画了一个很大的一个这个圈，然后让你随便发挥。我觉得他是总统候选人啊，他不是那个政治评论员，你知道吗？所以我觉得说政治评论员你要充分的展开来说。那你是这个总统候选人的话，我就觉得说他的问题应该很窄，然后让这个窄的答案里面来回答。那但是我觉得好像这个记者对他非常非常的礼遇，也没有那种 follow up 的 question， 就说这个跟着这个他回答一个很 general 很大的一个答案，就是说什么哦我没有改变我的价值观，这个应该接下来就应该问啊 such as 例如你知道吗？他都没有，完全没有那种就是跟下去的这种提问哦。你觉得呢？是不是有宣传的意味？
我觉得就是第一呢，这个贺锦丽的团队他第一次接受这个独家的采访，那么我认为他选择 CNN 就他的竞选策略来说应该是对的。很难想象，就是大家一直在认为说他在接受采访对政策议题都不熟悉，共和党人一直说他这个坦率说他不够智慧啊等等。那么这时候他第一次接受采访，大家万众期待他接受一个相对比较敌对的媒体，比如说像福克斯的那些经常骂他的记者采访，那这个从竞选策略来说对他是不适合的这个。所以呢，这一次他第一次出来，我觉得他选择 CNN 本身没有问题，但是从记者的角度我完全同意你的看法，就是记者尤其是 CNN 的这个 Dana Bash， 第一呢他是非常有经验的记者，他常年的做白宫的记者做了很多年，现在呢是这个 CNN 一个周末的金牌节目叫做 State of the Union 的 co-host，所以他也多次的主持这个总统的辩论会，所以这个部分呢，也就是说如果需要犀利，那他是可以做得到的。但是呢，他在这一次的采访，第一次的采访呢，他确实做得不犀利，他问的问题呢相对来说就比较，也就是说追问的问题并不多，也就是他扔出来一个议题，也就是贺锦丽回答了，那这个议题基本上也就结束了。比如说提到了我刚才提到的这页岩气、页岩油的开发，你的环保政策是否发生变化，那么贺锦丽回答完了，他也就没有再追问。
对
啊，比如说这个移民的政策，那么你这个之前你对，讲白了你对移民，是尤其是非法移民你是高度包容的，那么现在呢，你又因为共和党一直在攻击你的这个放开国境啊等等这些东西，现在你又不断强调说你做加州总检察长，你对这个非法移民是高度的严厉打击的等等，他也没有 follow up 的 question。 所以那当然共和党尤其是这个川普总统对这次的采访是有很多批评的，他认为扔的全是那些这个软性的球 softball。 但是从他的竞选策略来说，第一呢，他第一次出来他选择一个相对比较友好的媒体，第二呢，这个第一次出来他要达到的目的不是要向全国人民和这个选民来宣示自己的 policy， 而是要让选民相信说，你看我没有像川普说的我那么 dumb， 我呢是能这些议题我都是很熟悉的，而且大家关心的议题呢我也都在考虑到，比如说这个通货膨胀的问题了，边境的问题了，这个环保的问题了，至于你喜不喜欢啊，至于是不是我跟以前政策发生了改变，那也许是下一次，那么下一次什么时候我们也不知道，因为9月10号我们一会儿要谈辩论嘛，9月10号他们辩论以后，那么剩下就没有多少天了，还有一个多月两个月的时间就要大选了，那么如果双方的民调一直是这个持焦灼的状态，那么也许他有可能还需要接受采访，对吧？要 move 这个民调，如果他的民调一直是以后一直就这么领先下去了，那他当然就觉得没有必要再采访，这个其实也不奇怪嘛，因为川普在这个共和党党内初选的时候他的民调是最高的，其他十几个人天天自己辩，川普说我从来不想跟你们辩，你们都离题太远，我跟你辩什么呢，跟你辩只是拉抬你的这个人气，而对我的人气一点帮助都没有，所以我觉得9月10号以后的这个辩论以后的结果还会决定，就是以后第一贺锦丽还会不会接受采访，会不会有第二次的辩论，包括川普也是一样，所以这个选举的策略就是这样的。
OK， 另外哈，就说，我看就是因为现在选举很近了嘛，大概还有两个月的时间，所以有些时候你会打开电视的时候，当然这也是因为我们国家马上要选举，当然也都是这些新闻啦，所以你打开来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就是选举的新闻它都是放在很前面，就是哦去哪里造势，去讲了哪些他的政策，那么当然媒体是有权利去支持一个政党的哈，就说你比如说你打开电视，你看到说哦 ，Fox News 它是共和党的，这个没有对与错哈，这个它是完完全全就是意见哦，没有什么公平与不公平，它就是不公平 ，OK， 就告诉你了，我是支持共和党。然后你打开 CNN 的时候，你就觉得它的政策，你就觉得OK， 这是民主党的。但是你会发现一件事情，你知道吗？打开的所有大部分的媒体全部都是民主党的，所以意思就是说，你打开。 骂川普的人还真多哎、欸！你一看 ABC、CNN、CBS 什么，全部都在骂这个川普，只有一家就是 Fox News 没有，所以我就觉得说，很奇怪哈、哦，这个媒体都是照四餐骂川普，又回到了当年这个川普这个他在任内他是总统的时候，你一打开所有媒体都在骂，因为现在这个川普就是跟贺锦丽是最后对决的人，所以你会发现说。这媒体方面天天骂的话，我觉得你觉得我想请教张军律师，你会不会觉得川普前总统他其实是处于劣势，他在媒体方面他根本就不讨好，他永远都是那个被挨骂而且照四餐午餐骂的，早餐午餐晚餐还有加宵夜，以及想起来什么节目想多骂他一句就骂他一句，来你的看法。
我的看法就是，第一呢，就是传统的媒体，尤其是电视的媒体，它是这个大部分是比较倾向于自由派的，这个我想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是呢，现在呢，这个媒体在过去的一二十年呢，确实媒体的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那么更多的很多的人，包括很多的年轻人，包括这个很多的川粉，就是支持这特朗普总统的这个，尤其是中西部中部的摇摆州的这些人，很多的时候他也不看这个传统的媒体，包括像 Fox News， 很多人也未必看，更多的他们是听 radio， 更多的是推特等等，或者现在叫 X。那当然，这个马斯克现在也比较支持这个川普总统，所以呢，我想不同的媒体服务不同的人群，讲白了就是支持川普总统的人，大部分不会去看你刚才提到的这些自由派的媒体。那么喜欢自由派媒体、喜欢这个民主党的人，恐怕他也很难去听这个川普经常喜欢上的那些 radio 啊等等那些东西。所以我觉得各取所需，各自找到了自己的市场的切入点也就行了。所以为什么说美国社会现在是高度分化？最终决定的这个谁当总统的，绝对不是看 CNN 的大部分人，或者是听哪一个 radio 的大部分人，而是中间的选民。就是说他少部分呢，有时候也可能听一听共和党的 radio， 有时候可能也少部分的人去看一看 CNN， 这些人是最终能够决定美国这个总统的人，而不是经常看 CNN 的人，或者是经常看 Fox News 的人。
OK， 好，来，我们节目先进行到这里啊，进广告，我们待会儿再继续的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想请这个张军律师待会儿再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做个介绍，就是说我们全国是有50个州，但是呢每一个州其实它都有自己的一个选举方式啊，这听起来很多移民的朋友会觉得说很不习惯哦。但是我要每一个州都是独立的，我们是联邦法，每一个州也有州法。然后呢，你在这个总统大选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一件事情，有30个州都可以提早投票啊。诶，为什么呢？一定有它的道理吧。我们待会呢就请这个张军律师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介绍一下这个选举的规则，为什么会这样，他们为什么可以早点投，为什么我们要晚投，为什么呢？休息一下，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呢邀请到的是张军律师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做新闻分析。我们知道这个总统选举的脚步越来越接近，那么下个礼拜呢要进行这个总统的这个总统候选人的第一次的政见这个辩论哦，所以这个对于选举来讲也有这个决定性的一个影响哦，因为我们知道现在的这个副总统贺锦丽他的这个政策都还是讲得很模糊哦，但是他现在在民调上是处于领先的部分哦，他就更没有必要再去做这个政策说明清楚的这种纠结哦，因为他已经领先了。那么但是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他接下来在答辩的时候应该也会这个引起这个选举方面的 一些影响啊。你想想看，上次我们也就是现任总统拜登就是在做总统辩论的时候，这个候选人辩论的时候变得一塌糊涂，结果马上就这个党内就一塌糊涂的反对，然后呢就把真的现任总统给换掉了，换成了这个贺锦丽啊。那么不管怎么样，我们待会再来谈这个政见的辩论哦，因为我们美国是一个移民的国家，我相信很多的朋友在这里对于这个选举制度哦，当然你来得早的人或者是你在这里念书的人，你对这个美国的选举制度有一定的了解，但是我们每天都有新的朋友加入我们美国籍，然后成为新的选民，对于这个选举投票有些时候搞不太清楚，说为什么新闻上面写说有人可以提早投票，觉得很纳闷。尤其在美国来讲的话，我们做民调就算是投票的最后一秒钟，我都可以把民调给你看，不违法。为什么？因为这个国家很成熟，就是民调是民调，我是我，我会不会受到民调的影响？我觉得应该不会。所以说，人民他有独立思考的自由。但是，如果听众朋友们，您看这个台湾的选举哦，台湾的民调有一个什么封关呢？要在两个礼拜以前哦，投票之前你就不能够公布民调，要不然会影响大选。这是台湾 ，OK？ 还有就是说什么叫做什么提早投票，想都不要想 ，OK？ 这就违反他们的选罢法。但是我们这里就不一样，我们有我们自己的制度哦。我们这里的制度就是确实有些地方可以提早投票哦。这一提早投票，你有些时候你就觉得说，哇，这感觉上好像这个输赢就马上就可以看到了。来，我们请张俊律师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解释一下好不好，为什么我们会有这种规则啊，怎么会这样？
对，美国的总统的选举呢，它虽然叫这个总统的大选，但事实上这个选举的主办单位，那么它还是美国各个州啊自行的决定州里面的选举的这个方式和时间啊。当然了，这个最终的计票是要在这个总统大选日的时候开始计票，也就是说不是说你这个选票先进去了，我先把这票点出来，然后逐渐的汇报给这个选民，那个它是不允许的。但是呢，不同的州里面呢，它在这个选举的过程当中，它确实可以自行的制定很多的这个选举的这个 policy， 比如说什么时候我们最早可以开始邮寄选票。那么这个在疫情之前，这个邮寄选票呢，当然在很多州都有，但是这个如果要做这个邮寄选票呢，首先你要有一个申请的过程，然后呢还有一个同意的过程。那么因为这个疫情啊，很多州呢，那么就把它改成说，哎，这个大家都可以用这个邮寄选票的方式。那么这个邮寄选票呢，显然看起来呢，过去的几次选举，不论是总统选举，还是这个参议院、众议院等等这些选举，那么看起来呢，是邮寄选票呢是比较有利于民主党，也就是民主党人啊，他可能更多的使用了邮寄选票的方式。这也是这个共和党包括这个川普前总统本人大量的批评。就是说呢，这个邮寄的选票因为很难确认他们的这个投票的方式，那么有大量的坐票等等。但是后来为此呢，这个在上一次的总统选举以后啊，川普总统的这个团队在美国的各地兴起了大概50-60场的诉讼啊，最后呢确实也没有法院认可啊这样的这个指控。但是呢，确实共和党有这样的指控，原因就是你到投票站去投票，那当然对你的身份，对你的这些 verification 啊等等，那么要做的肯定要比你在家里把它填了以后交出去。那川普总统也讲过，什么死人也在投票啊，非法移民也在投票啊等等，这他确实是有这样的指控啊。这个目前倒是没有法院说这个已经变成了事实，但是呢确实共和党人这个几次的邮寄选票看起来呢对共和党人是不利的。所以现在呢，我看这个川普对，包括很多共和党的参议员、众议员、州长等等，也在鼓励这个老百姓和选民说，既我们虽然不喜欢这个邮寄选票的方式，但既然是我们这个州里面的这个选举的法律，那么我们也鼓励大家还是有可能要尽可能早的去这个投票防止到最后一天，比如说发生这样那样的问题啊，天气不好了、下暴雨了、地震了等等。所以还是早一点把这个投票完成。这个其实也是这个民主党和共和党两党一直争论的问题，就是究竟所谓的民主就是一人一票，那我们是要尽可能的让选民投票变得更容易呢，还是这个民主，因为美国的民主它是个代议制的这个民主形式， 就是说要让精英尽可能的胜出，你不能让这些，我们以前也讲过，就加州的选票而言，一本选票像厚厚的一本书，那么什么人胡乱的画圈都可以投，那一点都没困难，那么他也就可能是不理性的。所以这个确实是一个法律的争论，也其实是一个选举哲学的争论。
Well, 因为你知道吗，我们美国的那个出口民调非常厉害，所以你去投了以后基本上大概就知道哦，这个是谁领先，你不用计算你知道吗，就说你不用说把这个票投完以后送到选务处去真正的计算，这但是你先投的这个 early voting 啊，就马上就这个出口民调就会出来，他马上就知道说大概是一个什么情形，所以有些时候很多人就看你又说啊怎么会这样，这样都知道了不是吗，那到选举那一天就是投票那一天11月的时候投票那一天不就已经没有意义了吗，你的看法呢？
我的看法就是美国呢，反正这个我觉得在过去的十几年以前吧，那他的不论是他这个选举权的民调，可能投票的这个登记选民的民调，包括出口民调都是非常非常准，也就是他的结果跟这个民调几乎是完全一致。但是在过去的十几年呢，他这个民调确实因为这个各种社交的媒体啊，以前的民调很多他是用传统的方式，比如说给你家里的座机打电话呀等等，那么当然都发生了很多很多的变化，因为很多的选民家里连座机都没有了。那么所以呢，这一次这个包括像贺锦丽，他这一段时间这个民调表现非常的不错。那么当然，川普和他的很多的这个测试谋士们就说啊，这个民调里面水分太大，就像上一次那个希拉里被我们击败的民调那个情况是一样的。所以现在的民调呢，依然美国的民调，我认为是世界民主国家里面应该是最准的。但是事实上，现在的民调可能跟十几二十年来比，那它的民调的准确性确实还是跟那个时候，我觉得还是有一部分下降的。
OK， 好，来这个，因为马上就会因为就像刚才张军律师介绍了，每一个州都有自己的选罢法跟投票方式，所以这个是州的权利啊，不是联邦的权利。联邦的权利就是把所有的东西收集起来，然后开票，然后计票。那这个马上要 early voting 哦，就是提早投票的话，那么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下个礼拜就是总统候选人要进行第一次的政见的辩论哦。来，我想请教张军律师，你觉得呢？你觉得你可以看见，你是不是也是觉得说这件事情，我应该这样问，就是说这会不会对选举产生任何的影响呢？因为我觉得啊，很多的选民现在基本上都已经就说，只要不是拜登的话，我都已经这个票是愿意给这个贺锦丽的。那现在都已经是支持的，就是他的民调是高的，是支持他的人多的。那辩论与不辩论还会有什么影响吗？你的看法？
所以在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这个辩论呢，就是这个真是此一时彼一时啊。就是这个以前呢是川普不愿意跟别人辩论，现在川普呢显然是比较愿意想跟这个贺锦丽来辩论，所以呢在一些制定政策制定这个辩论的规则呀，包括接受哪一个平台，比如说这次 ABC News 啊等等，那他都表现出来还是愿意跟他去辩论。那么我当然没有那么，我不是准确的民调专家，但是这么历史这个观察了这么多年，你就会发现，一般来说选情比较吃紧的，他更愿意去跟对方辩论；选情比较这个稳定的，那他觉得我辩论呢就是老失分，除非我确定我能够涨分，对吧？所以这个角度来说呢，我觉得这个辩论当然变得非常重要啊。不过历史的数据告诉我们呢，就是辩论不一定让你成为总统，但是呢，辩论的不好，你是肯定有可能当不了总统，也就是像拜登就是最典型的例子。所以这个我觉得不是谁赢的问题，而是谁有可能因为这次辩论可能就要输。所以这个从这个意义上说，辩论依然是非常重要的。
OK， 好，来，我们节目先进行到这里啊，进广告，我们待会再继续的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讲到民调，现在这个民调，贺锦丽都是一直处在领先的地位啊。差距来讲的话，就各家的民调不一样了。但是如果川普这边还拿不出更好的选举办法来的话，这场选举是不是我们已经看到终点了呢？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再请这个张军律师和听众朋友们做深入的分析。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的邀请到的是张军律师和听众朋友们来做新闻分析。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谈民调吧。这个目前呢，贺锦丽跟川普的民调呢，贺锦丽都一直是处在领先的地位，从三个百分点到很多的百分点，有我看到其他有些民调啊，是差到七个百分点。当然，我们讲这个民调啊，就跟股票一样，它可以今天涨，它明天也可以跌，它是随着所有的新闻事件的发展而做了调整哦。那么目前为止的话，就是三到七个百分点之间，有人这样，有人那样。那么以摇摆州来讲，我们知道啊，这个我们美国虽然是这个总统是直接投票，但是我们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选举人票，就是每一个州有选举人票，然后这个票数要再加在一起，然后你才能够当选总统啊，要跟对方来做这个对决啊。所以不是说因为所有全国的票算起来你最多，所以你就赢了这个选举啊，不是，我们是代议制。所以如果大家很喜欢看那个台湾的总统选举啊，那个跟台湾总统选举完全不一样。OK， 台湾总统选举就一票一票的就结束了，或者其他的有些国家也是一票一票的。但是以美国来讲的话，它除了一票一票以外，还要用美国的每一个州的选举人票，然后加在一起，然后才能够定这个胜负啊。那现在来讲的话，七个摇摆州，这是根据粗略的统计，有七个摇摆州，这些的也都是一些预测啊。那么七个摇摆州方面，现在是贺锦丽领先六个州，所以看起来哇，我们就以这个现在看到的数据来讲，那么我想请教这个张军律师，如果川普这边还拿不出什么更好的选举办法来的话，这场总统选举是不是慢慢的已经快要看到头了？你的感觉呢？
我同意你前面的分析啊，就是这个民调它只能反映任何一个瞬时的这个此消彼长。那么选举当然还有这个六七十天的时间，那所以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举例说啊，这个以色列跟哈马斯的这个新的冲突的升级未来，那么这个如果民主党处理不好，贺锦丽本人的表态或在辩论当中表态不好，我认为是有可能影响到民主党的选情。这还不仅仅是影响到总统的选情，非常有可能影响到参议员、众议员等等，这些选情都有可能影响。那么上一次呢，就是这个川普跟拜登的辩论以后，那么你也知道这个选情也发生了很大的逆转。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从川普前总统来说，当然对他是有一些吃亏的。原因就是他这个共和党其实是办了一次非常不错的这个共和党大会。那么传统上来说呢，这个共和党大会开完以后啊，不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那么开完以后呢，这个候选人的民调通常都会这个提升个几点啊，三点五点都有可能。可是呢，这个川普总统刚开完一次成功的大会以后，这个民主党就突然宣布要改这个候选人。那改候选人当然就发生了各种的这个选情的变化、舆论的变化，所以导致他第一呢没有出现多大的这个党代表大会以后的这个民调的这个涨分啊，同时呢再加上碰上又推出了一个新的这个贺锦丽以后，导致他这个共和党大会起到的这个积极的帮助他选举的效果，就不如这个民主党大会以后帮助贺锦丽的效果来的明显。所以呢，这一段时间的民调显然，那当然，这个川普前总统一直认为民调本身就有水分，这个是不是有水分？我想，那只能靠选举最终来检验。假设这个民调是没有水分，是比较准确的，那如果这个选举是发生在今天的话，那显然当然是对贺锦丽的选情比较有利。但是谁知道以后这个六七十天里面还会发生什么样的事？这个确实是很难说。你还记得，这个当时的希拉里的所谓的邮件门呢，一直闹到这个选举的最后。 最后的关头啊，这个都是有可能的。对
，OK， 另外哈，就说我们看一下这个数据啊，就说我们这个美国的总统选举投票，一般来讲来就是说，感觉上都不是很高，最高的一次就是4年前，就是川普跟拜登总统的选举，有大概将近1.59亿的美国人投票，然后呢，这个投票率为66.9%，创下120年以来的新高。OK， 这个我就想接下来问这个张军律师，川普他确实有这个吸引力啊，就是让人家觉得想投票，你知道吗？不管喜欢他还是恨他，你觉得这一次我们会不会再破这个记录？你的看法呢？其实民主国家不太喜欢投票的，来，你的看法？
我觉得这个。破纪录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原因就是那个，当然，你知道这个两个候选人，因为美国现在高度的分化，高度的极化，那么恨川普的和爱他的人，都是同样的这个群情激愤。那么这个民主党他换了候选人以后，那么让民主党包括很多的中间选民，其实中间选民比民主党的死忠的这个投票的人要更重要了。那中间选民觉得他们实在对这个拜登总统投不下那一票。但是现在换了一个年轻的贺锦丽以后，也许说他们可以凑合着，虽然不喜欢，但是啊，也许比川普可能更好一点，所以这个中间的选民可能会发生一些这个微妙的这个变化。所以要呢，再加上这个选举制度因为疫情的改变，本来说这个改变疫情，这个邮寄选票是权宜之计，不时之需，但是现在已经变成了各个州永久的法律。那么邮寄选票在家里随便的寄一封信跟到投票站去，那么他付出的努力还是要这个小一些。邮寄选票本身对提升那个选票的这个投票率，我认为客观上确实是起了很大的这个助力的作用。
OK， 好，我们到时候看看吧，这个新闻天天都在改变。今天节目时间已经到了，非常谢谢张军律师带来的新闻分析，感谢你喽，谢谢。
谢谢，再见。
再见。好，节目时间进行到这里，感谢听众朋友们晚上的收听。明天我们同一时间空中再会了，晚安，拜拜。